就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施老师是真的是师从大家，唐先生是我们这个
是施老师的授业恩师了，算是。
我就是想，就是说这一代人啊，就是唐先生这一代人，他们是无媒
弟子，
第三个比较有名的人班长，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工作，我就是有一点。我都非常尊重嘛，非常尊重。但是他们把收集、整理、编撰、去伪存真等等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大师把这些工作做完了，大师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将来在做什么呢？
好，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但也有点冒犯人的问题啊。
石老师，你要做什么？
这里面要延伸说一下，
我对这个唐先生是一点
就是说。我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叫清朝早期文字狱，结果呢江南文人被杀的也很多了，就
是
大家都怕了，人都是怕死的嘛，这也必须承认，你就是大师你也是怕死的，是不是？
对。
然后呢就大家就转向朴学，所以朴学就是讲的研究考证文字版本等等，然后呢要把文字做落实了，不能凭空说话，不能在里面乱发挥，因为这个学问上面有一种是叫做心学，心学基本上就是凭空，我自己也就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理论派，也就是到特别是到今天，包括我们南大这个周迅初先生啊也讲到，现在所谓的朴学已经没有了，只有心学。什么意思呢？就大家都在凭简单的一点理论能够发挥到骑马车的输出了，就是完全已经是凭空虚构了。从这个角度讲，当年一个唐先生是清代朴学派留下来的，我今天这个取个号叫朴学也是继承唐先生的意思，朴学就是强调要踏实认真研究刻苦，也就是王立先生说的做学问要踏踏实，术有容易术无难，凡是你天下说没看遍，你千万不能说这个东西没有，就这种精神啊，就说明是朴学来的。什么意思呢？就要踏实，说话要踏实，要有凭据。所以唐先生他们凭着这个精神呢，就做了第一代的工作，把文字收录全，找最好的版本编辑校对，让后代人说话的时候不至于在里面乱说，这是他们的贡献。那么到后代，他的弟子，他的第一批博士啊，和后我也算关门弟子了。我们当然我是够不上，我是不孝徒弟啊，就是这个后面跑到国外了，就是说。但其他我们的同门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大块头的理论著作，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有《全宋词》这本书在这儿。没这本书，他们怎么做学问？
其实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去发扬。
就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就当年不怎么讲掉理论的发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唐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了文艺理论啦，学了赏析啊东西啊，拿出一首好词就想问他，你赏析给我们听听，这首诗好在哪里。他拿到以后呢给你读一遍，说好啊好啊，然后就不说了，拿去你到边上去自己读，然后我们就有几句没懂典故问一下，再请他讲讲好在哪里啊，词章结构啦，上下篇啦，用词啊，他都不讲，他就又再读一遍，说好啊好啊。结果几次下来我们发现，凡是他说好啊好啊的词确实好得不得了，我们自己再去钻研到底好在哪里。
这就是一句话，就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了。
我们有时候叫自愧不如，我们读中文系的时候学古文啊，我记不得哪个老师了，就是有点对我们非常有点不屑，是你们现在学这个东西，我们像你这么大都写赋了，
写赋
啊，那是那代人嘛，那代人那是就是这个古风啊，就是他们从小受的这种训练嘛，就是我们现在人基本上很难估计，我们要做数学作业，教这个自然作业、地理作业，还要做这个，根本就无法企及，就是那他们这个教学上也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没得过真传啊。据说他教诗词的时候，跟吴梅一样带了这个笛子去啊，那这个就是令人神往。你能不能讲讲这个东西？我这个临时想，
好风雅的感觉，
我临时想想，因为我们现在上个 PPT 对吧？
我去接着讲，比如当年要求我们最好要把十三经自己标点一次，当然我们做没做到的了。但是他说这样，你如果这样做了，你学问就根基就扎实了，因为你就不会开口乱说了。第二个呢，很早的时候还要求不读秦汉以后书，这也是现在来看觉得有一点要求过分了啊。但是他们认为秦汉以后都是学问的支流了，像我们那代还是对明清文学，不要说当代文学了，很不屑的，觉得这什么学问呢？这不是学问呢，都没有考证啊，就是等等。但是后来明清文学成了大头了，到现在，因为它容易读啊，你先秦文学你都读不懂的，你就说，所以这个上面讲呢，我们当年确实是他要求坐冷板凳。 就是未以孝道人憔悴，确实是一种做学问绝对确实要得住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导师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开玩笑，现在有点像养猪了或者养鸭子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比如我硕士跟着孙望先生读的，博士呢，然后唐氏转到宋慈，也跟着唐圭章先生学的。孙望和唐先生基本上都这样，教我们读书的时候到他家里去的。我们孙望先生家里有个小图书馆，他有个独立的小院子，当年他们算大师级的待遇的，就是说，然后呢，在家里我们三个人，然后他就是桌子摆开，缝一炷香，泡了茶，每人一杯，
有很讲究呢，
还是可。然后我们讲到那本，他站起身来，到后面书柜里面，把那本那个线装书拿出来给我们看，什么什么地方，那一段是非常怀念的好日子。
哎呀，
这个唐先生呢，当年家里其实条件也不怎么样，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要尊重知识分子了嘛，江苏省的林教授去看他，当时还是顾秀莲省长，到了看望他的时候呢，最后临走前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党和政府能给你做的？他后来想了半天说，我想要一张冰箱票，那个时候买冰箱还要票，你知道吗？他要了这句，就大家都非常感伤，这么一个高级的人才啊，毛泽东书房里面的传送纸还是唐先生送的啊，就这么一个中国的词学，四九年以后可以说夏圣陶排第二，唐圭章排第一。比如说我们也就自家门徒要怎么，你要说吹我就这么吹了，就没人能超过他的，就是任班堂钱钟琏也是大学问家，但全宋词这一块肯定是唐先生。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在我们领导面前说，能不能给一张冰箱票，家里东西吃的没地方放。所以这个上头讲呢，我们有的大师，唐先生是属于非常温良恭俭让的那类啊，孙望先生也是这类的，就他们这种大师的品格是另一种品格，就极其温和，极其对人厚道，对人温良恭俭让，这是我经常到今天都不能忘记的一些意识。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孔子的这个温柔敦厚的这个人格对他们的影响？是。
所以为什么我在准备这一讲的时候想到，大师当然有像黄侃那样的比较狂的，还有陈独秀那样的。黄侃先生当年呢有意思，我们的作学们说五十岁以前你不能写文章，那个时候我们年轻还轻啊，偷偷写一篇文章自己就觉得犯了罪，为什么呢？你没听老师的话，你介于发表啊，你好名啊，你做不了大学嘛。但是也话又说回来，黄侃五十岁没到就过世了。黄侃在我们南师大中文系教书的时候，那是不叫南师大中文系啊，是这个金陵女子学院后面延伸的，然后中文系就一张沙发，他去了他就要别人起来，必须他坐，他在中文系我来了这张沙发就是我坐，别人就不能坐。这样的狂人也有，但是更多一些我认识的大师是像唐圭章、孙望这样的人。
哎呀，刚才您一说到孙老师家里去上课，我脑子里马上就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本书，就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有个小白楼，突然想到就是也是他带的这些学生到屋子里去给他们上小课，那真的不像现在老师开补习班我还额外收你的钱，然后去了师母还得准备饭，然后在那个墙上自己去取线装书，告诉你在哪一页哪一行，老师的治学就可以严谨成这样。而且当初陶铸给他也是尽量给他安排到每个月给他一只母鸡，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真正的做学问的大家让我看了以后既感动又心酸。
我前几年去中山大学请我去做个讲座，讲座完了我专门去那个陈寅恪的这个地方去祭拜了一下，陈寅恪也是我非常崇拜的大师。那么在南师大其实当时呢有一大批这个大师级的人物的，所以说当年有一段时间在陈千帆去之前，现在南师大中文系绝对全国北大以外第二所的是啊，然后呢就南大是不如南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这么说了。后来呢南大很聪明，匡亚明把这个陈千帆从武汉大学挖去了，就改革开放以后啊，陈千帆当时武汉大学没把他当回事的，是当年是右派嘛，就匡亚明当时在中国在江苏上比较胆大的敢教育的，他是七级干部什么中央高级干部吧，他去要把他要来，要来呢陈千帆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说我只要一个要求，去南大不参加政治学习，这些人不简单的了，就是说就答应了他。我们在陈千帆家里上课也是这样，当时和孙望、唐圭章联合带我们的时候，带的时候也是一两周到他家里去一次，那也是讲学时啊，微微到来。但是呢陈千帆比他们两位的脾气要大一点，有一次我们一个学生听课的时候东张西望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书柜啊， 他就勃然大怒、
嗯、
说你到底听歌还是不听，就个导师都是蛮有个性的。
嗯嗯，
就想到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啊。常先生不是南师大教授，他说他当时说他那个书房啊，他那个就卧室只有8个平方米，这个事情是怎么说法？
常先生有的时候呢，比如他想到一个题目了，当年想到秦观的淮海词里面有个地方可能错了，
嗯，
他就叫系里打个电话喊我或者别人过去啊，那个地方确实很小，就一张卧套，家里很清贫。这有的时候呢，现在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现在这么些所谓的大师教授，几套房子豪华型的包装，还在那儿感叹说教师待遇不高。你比比我们当年那些大师，唐先生的确实是一个公寓楼里面一个小房子，在那么一直住到可能临终，因为他后来无疾而终啊，也是善终的了，就是说，
嗯嗯，
就是住他没人照顾他，因为他30多岁吧，太太就过世了。他一辈子坚守对这个太太的这个忠诚啊，就没有再娶，终生没娶啊。然后就他一个女婿照顾着他，所以日子其实过得非常清贫。
而他这个分房是按照人头分的还是怎么回事？
当年在他那个时候分房可能基本上是干部能分到，连房管所的所长可能都比他有资格。其实80年代知识分子还没得到那么大的重视，一直到90年代以后慢慢知识分子条件改善了。所以今天的教授你就满足吧。我们孙望先生呢后来做过那个中文系的主任，
嗯，
所以呢他有个独栋小楼小院子，
嗯，
唐先生呢就没当过行政干部，你知道吗？
哦，
是，这就是说刚才我和唐先生有一点不一样的区别啊。这个行政级别就是政府管的那条体系还就是不一样，现在当然国内大大改善了啊，这个你有学问你做了院士，那谁都花钱来请你，你什么房子都可以买，当年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当年的南师大我们还有幸能见过一些大师，其实包括有一些没封为大师的大师，比如这个虽然任班堂现在没给我们上我课啊，
嗯嗯，
但是我们是知道的，是大师，
是
那个钱钟莲后来他原来是南师大的，后来到了苏大，就是东吴大学那边独立，
嗯，
明清文学他就独立支撑起来了。当年有人问钱钟书有关明清诗的问题，啊，他就说你们江苏人不要问我，去问钱钟莲啊，就像郭沫若讲我们的这个书法啊，江苏的林散之嘛，他说你们不要问我，问林散之一样，也许传闻也许是真的。但我们包括其实除了像我们当时南师大，当时还有一些硕果仅存的一些大师啊，除了唐贵章、孙望以外，徐复、章太炎的学生，那是古汉语是一类大师，因为些人不太知道，比如一个叫朱祖珙，诸都的朱啊，祖国的祖，拱直的拱，朱祖珙，无锡人，无锡这个地方出大财啊，无锡苏州明清以后就包揽了中国人才的出产地。
其实从清朝开始好像江浙一带就特别容易，
你像朱祖珙其实和陈寅恪一样，他研究了很多，特别是战国策，他是一门独学的事，
嗯嗯，
到我们进去的时候77届那个徐克建他们跟着他读研究生啊，他上课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他完全靠背诵，那么战国者每一章每一章都讲得出来。你说
这
种人才，
治学真的是我觉得太不一样了。
所以当时这些人，而且他能守得了清贫啊，
嗯嗯，
也没什么人知道他，他就自己朗诵，自己教课，甚至是都已经练到炉火纯青没有脾气的地步了。所以我见到这些大师，有的时候对今天的大师就特别的一些。
石老师，先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断代了是吧，或者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传统国学的研究的方法，
治学的
治学的方法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嗯，
我回到你刚才讲的民国讽这个问题，这上面一方面呢就是新学进来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啊，各种西方思潮进来，中国整个研究学问的格局已经大变了，已经是基本上以理论为主，进入普学这条线已经不太受到重视了，全部用到理科里面去了，就是啊，文科的普学经传统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呢，我们为什么比如刚才讲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民国年间成长起来的，
是
他们吸引我们的不仅是他们的学问，还有他们的为人，哪怕黄汉他有脾气，沙发不让别人坐，也真帅可爱。哪怕我们唐老师，甚至有点显得懦弱，哪怕王国维很不好看，但这些人身上有股清气，一股清流之气在吸引着我们，我们就达不到这些人的境界。我想，有的人不管懂不懂的在做民国风，或者叫吹捧民国大师吧，其实是不是也有一种向往，对一种风范。对一种姿态，对一种清流的向往，
我举个手，我有， 觉得当初在看李叔同的时候，他的那首歌就很多人会唱，但是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是就长亭外古道边是李叔同写的。但是他当初有一点我就特别吸引我，他是第一个把话剧就是引入中国的人，而且他第一个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男扮女装演茶花女。我就觉得就是刚才石老师讲的那个捐狂之事哈，觉得作为大师来说，总是不管您刚才所讲的你温良恭俭让，还是说哎我爸的这我来这沙发就是我的，总是有一些自己的性格的特质在哪儿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共性。
那现在就是这里面实际上我觉得又是讲点理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现代社会它知识生产和人才生产它实际上是已经工业化的。我不完全是一种贬低了，就是说现代人真的还有不足之处，就是说就是天生的不足，我刚才讲除了从小教育，就是说占有资料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了，就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比如说司马迁他接触的历史虽然也是都是传说了，那比我们要更近一点，对吧？那就同样我们跟民国以清末的人对这个传统这个学术的这个资料的占有来说，现代人是天生的缺陷的。
这个又是开阔又就错。
我觉得
这里面现在资料比以前占有的
更
多，
我觉得是。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的人没有以前王国维讲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有做冷板凳的精神，他有几句话就马上要来发表，发表了以后就可以成名了。他实在不能发表，他到网络上发表。现在的成名心太切，就做学问的底子不厚，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比较虚。所以这个上面想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奖、赞颂这些老一辈的这个大师呢，也是在想寻找一种精神。这些大师有的就是个人性格完全可能不一样，但他们有些共同点：一个对做学问的真心的热爱，第二个。他们要想有所创造，要想某个领域开发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第三个呢，就他们做人有底线。现在有的大领导、大学问家、大专家已经没底线了。我们不说那些不好的什么贪污啊、受贿啊等等，就有的时候他们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到可笑的地步。这上面我们回到说刘文典，作为这个安徽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代名师吧。比如说他在西南重庆防空洞跑出来的时候，跑了一半日本飞机来炸嘛，突然想到陈寅恪眼睛不好还在防空洞，他就跑进去重新把他拉出来，他就要发工资呢，陈寅恪发400大洋，我40，朱自清4毛。他既有个性，但是他对他尊敬的人他就有如此的尊敬，这些人有正气有底气。我说蒋介石去访问这个河安徽大学，看到这个人那哪像校长，衣衫褴褛啊，而且嘛长得也真的像王国维，真不好看啊，好像是个猥琐小人啊。问他学生哪儿去了啊，他就说你问谁呢，蒋介石被他气了给他两嘴巴，他两嘴巴倒过来一脚贴在蒋介石小肚子上，蒋介石被他踢得冷汗直冒啊，最后蒋介石没把他怎么样。我这里面我觉得我把这个能字去掉大家就可以体会，
蒋介石还是聪明的，明是不能杀的，
但是金圣叹不是也被杀了吗？
对，有些时代不是不能杀的，就要杀给你看，您能拿他怎么样。因为那这些大师呢，我说有的时候呢虽然有脾气，我讲的底线包括很多东西，粮食就被鲁迅骂的惨了吧，商家的资本家的法走狗，是不是开头只是说资本家走狗，他要反驳他就来他法走狗，再来说商家的资本家法走狗谁都知道，但鲁迅死了，粮食就还是给他写纪念文章夸他的中国文学界的斗士。所以这些底线在哪儿？我认为这就是大家能够站得住的一个原因之一。陶博士，你慢慢的是有没有被我说服一点，不那么讨厌民国粉？
不是，我是这个叫心向往之，这样。但是我是我不讨厌像你这样的民国粉，
就是有理有据的民国粉是吗？
我就是讨厌就是盲目的，就是说他们总觉得有一种过去比现在要好，
那是因为是不是对现在太失望了？
很多人我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些人，比如像陈丹青，他把这个
木心，
木心抬得那么高。当然，这个木心石老师也提过的，这个推崇过的。我听过他讲，就是说啊，木心把他们叫起来，相当于给他们补了一个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课，他们就一下子就是这个感觉要翻身倒地变败的这种感觉。哎呀，觉得。这些不都是很正常的学问吗？这是正常的东西，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很容易被别人的一种气场，我这个词用的就是很不严谨，这一种比如说这个他打扮成民国范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定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精华的东西？我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有的同胞，哈哈，有些人呢，他能够对人佩服的时候，他能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也是一种风范。就但是很多人其实现在我们民族了，独立了，老百姓基本上谁都不佩服。啊，就佩服，就佩服自己儿子考得好以外，他谁都
不
佩服。这确实是，我不是讲你啊，你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说的是现在人，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丧失过这种，我们现在叫脑残粉，就是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对别人盲目崇拜的人。这个时代，就任何时代都需要，人都需要一种崇拜，他不崇拜这个。过去的这个祖先啊，这个大师啊，他可能会崇拜自己的个性啊，崇拜自己的，
他总有一个偶像，
总有一个偶像去追求的。
我想引申一点，有个冒出来的想法啊，也以前考虑过，就大师的个性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刚才我讲了比较推崇的，与我的导师有关，讲了文人的清气，文人的宽厚，文人的这个诚恳啊，恭俭恭俭让。但这个大师里面有很多也是。比较独特特异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黄凯，他就是说五十岁以前不做文章，最后他啥也没写出来，他一上沙发又认为只能他做，别人就不能做啊。这个吴梅大师在哪里也不能做，等等等等吧。这里面呢，你像这个陈独秀，包括胡适，当年打牌要打得厉害的，就是自己又后悔。鲁迅的日记里面对自己的有些猖狂举动也表示过后悔，我们就不说了啊，这是讽刺的伟人，我就不能说的事。但就大师有的时候他敢做出去常人不敢做的举动，我都觉得有点惊讶。我们就说一个理科大师杨振宁吧。杨振宁这件事大家讨论很多了，82岁倒过来娶个28岁的，
得到上帝最好的礼物。
就是说这个呢，我并不认为他们不像常人认为的怎么这个有什么大不可大不敬哦，但是至少世人皆欲杀我以毒敛财，大家都骂得不得了，但对于一个大师来说，他想做的他就敢做。再说他也可以说同样是大师歌德七十几岁了还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吧，而且追求的很疯狂，为他写的诗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前面的事啊。后面而且这个女孩子终身未嫁，最后到最后他说，如果当年我妈妈同意了，我会嫁给他的，啊！当然，这个更有大家知道大师齐白石，一生娶过多少次？到90几岁还想再结婚？
嫌人家年纪大了，嫌人家40岁年纪太大了。
啊、就这个上面讲的，当然我讲了这么几句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里面有的女权主义的女要恼怒了。我给你举另一个例子，就当前的马克龙啊，所以大家应该女生应该大舒一口气啊。他这个马克龙39是吧，他太
太
64啊。所以在马克龙竞选最激烈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说马克龙一定会赢。为什么这么说呢？别要忘记法国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就是说马克龙如果和他的对手平排的，他一定会赢。为什么？大部分女性，法国女性一定会投他，因为别忘记了啊，法国一位最著名的杜拉斯的情人，杜拉斯的情人里面其实描绘了一种那么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男士对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啊，这个容颜老去憔悴不堪的人的爱。这一段不仅是对法国女性，我曾经几次听过中国的知识女性深情地朗诵这段文章，甚至要几乎热泪盈眶了，表达了一种对男性对女性尊重的那种极度的啊，这种喜欢。也许谢欣老师还记得那一段，能够读给大家听听吗？
好，我们这段叫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其实这首歌词在另一首法国的一个诗人的诗里面也有所体现。其实真的作为女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觉得石老师这么说，我觉得起码在法国很多的女性会把这个票投给马克龙，因为经常讲容颜易逝，对于女人来说可能自己的青春是很宝贵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如果一个男性能透过自己的本质，就是透过你的表象能看到你的本质当中最珍贵的东西，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女人都最渴望的。
所以在中国呢，我认为比较打动女性的有黛玉的《葬花词》，而在法国这个打动了很多知识女性，甚至在中国现在互联网上很多歌可能表达类似的意思，但在当年可能40岁以上的女人里面读过这本书的知识女性，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女人就谈论都被这段文字感动的，简直是一些叫做五体投地吧，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认为法国一定会选马克龙，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否则这不就是浪漫的巴黎，这不就是充满了幻想暴革命浪漫的巴黎。所以这个虽然高路人下一步的走向我们不知道，但我当然也有人在网上有人说他是这个马克龙是雨莲了，又是这个齐厅长了等等，但有人马上跳出来说那是周小兵的文章等等等等，我们就不说他吧。只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啊，当一个人在落难的时候，包括红颜老去的时候，有人这么深情的向你表白，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的。所以说个上面讲的，我是差得远了，就大师往往能做一些出格的举动，
就是离经叛道，所以这个规则法律都是让大师来突破的，我们平时人突破就要被抓起来，就要被受到惩罚。
也许我们突破了，我们就成为大师了。
大师开风气之先，
他是讲的是你比如说大师啊，你在这某个领域里面，我们讲的这个科学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跑步尔定律，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一定所有的科学你要能突破，要能证伪，你所有的理论你如果证明它是错的你就成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顿的力学伟大的经典，但爱因斯坦突破了，证明他有地方错了，在相对论的世界那个体系里面他就不适用啊，他这个力学就不行，他就成了我大师。现在有人在突破相对论的这种理念啊，那么这个是谁证伪了科学，去真正成了科学。但目前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国内教育里面讲的，为什么叫证伪，就批判性思维，就是你一定要学会不是全盘照搬啊，照搬接收，而是要学会批判呢，找到它错在哪里，而这种也都是危险的，会刺动人们的反抗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双面的，就是说批判性思维对科学一定有帮助，但强调多了都是刺耳朵。
这都是双刃剑呢。
就是说，所以怎么用？
最近这个悉尼文法学校 Cindy Grandma 有一个女教师37岁和17岁的男性，这个事情受到惩罚被开除了。